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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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我们请拿起大佛顶手莲经衣冠啊，这顶戴如来，顶戴法宝，然后再翻开来啊，表示至诚恭敬啊，这样修行就能够进得去啊。这个有大师讲说，一佛法中一分恭敬，一分利益啊，你没有恭敬就没有利益啊。不管你读的再滚瓜烂熟都没用，啊，我们继续讲463页。这一部《楞严经》啊，是大乘佛法的集大全啊，集大成，而且是这个末法时期的中流砥柱。这个末法时期的中流砥柱，为什么？因为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，而且一切的这个邪妄之法，这个混乱于世间啊。那这一部《楞严经》就是第一个最重要的，就是破魔的《楞严经》。你看一看，从破魔开始到破魔结束，最后是破魔。从开始这个阿难这个受难啊，被摩登伽女的妈妈用这个外道术把他勾引去，差一点破戒体，然后佛派文殊师利菩萨带着楞严咒去把他救出来。所以从破魔开始，然后因为破魔的关系呢，所以就讲那要讲修行才能够就近的破魔，不是用秘法就能破魔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讲这个重要的，你破魔用秘法，那个是什么呢？那个是治标。那明心见性是治本，你心中无魔，没有心魔，内心无魔，外魔不得入。你自己修行内心有缺陷啊，有死角，所以外魔就可以得逞啊。因此呢，内魔勾结外魔，成就魔识啊。然后最后讲了种种修行以后，明心见性，然后最后正修行的时候，又碰到什么？又碰到魔识了。因为魔识我讲过是魔考，他一定要来考验你的。那不是我们这薄地凡夫啊，乃至于佛世尊做菩提树，也是要降服魔君。降服魔君就是通过18铜人像才能够成就你的少林武功，对不对啊？那降服魔君成等正觉啊，这是诸佛佛法都是这样子，所以一定要考验的啦啊。那你如果经不起考验了，那就怎么样？淘汰了，刷下去了，来世再来啊。所以做菩提树，降服魔君，成等正觉。所以这一部《楞严经》就是教我们怎么样从这个觉知模式，然后自己明心见性，最后成就种种的道业、道种、道力，然后做菩提树。做菩提树以后，因为要修正觉啊，就有魔君来扰。魔君来扰，那是一定有的啊。就好像我们凡夫人在世间，我们不用做菩提树，我们都有很多魔君来扰，是不是啊？那你都要一一的对付，你不能逃避，对，而且要对付得当。你对付不得当的，就所谓的走火入魔了，就 就着魔了。这现在着魔的人很多，越学没学佛还好了，一学佛就呆呆的，对不对？到了变痴呆了，嗯，啊，那个不是老人痴呆，那个是少年痴呆、中年痴呆都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降伏魔君，然后才能够成等正觉。可是佛法里面的降伏魔君，不是真正把他打倒或是打死，你知道吗？也不是把他赶跑，像道教赶鬼啊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莫错会错意啊。什么呢？这叫做佛法的破魔。佛法的破魔是什么？行者持心不动，入于定中，持心不动，正心诚意，然后不为魔外所诱，不被他诱惑。拒斥诱惑是最难的一件事，哎，那其他的事情都还容易拒斥，但是拒斥诱惑是最难的。英国有一个文学家，他是幽默的人啊，叫王尔德 Oscar Wilde， 他说：“我能抵抗一切，除了诱惑以外。所以，其他一切我都能抵抗，就是诱惑我没办法抵抗。”很好笑，很幽默哈，啊，他是跟那个谁呀，跟萧伯纳是同一时代的人，19世纪，嗯，很有名的一个人，啊，王尔德知道吗？他有一本很有名的叫《少奶奶的扇子》，那个喜剧很有意思，哎，啊，所以不为其所诱，不为其所惑，哎，他会迷惑你，他会变出很多迷离幻境来诱惑你，啊，不为其所坏，不被他破坏，然后令其诡计不能得逞，就这样子。你要来骗我，要来诱我，要乃至于要来威迫利诱、恐吓我，叫我退菩提心，叫我停止修行。哎，那你如果被诱惑了，然后或是被吓坏了，然后就不再修了，他就得逞，他就高兴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怕你修成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只要他的诡计不得逞，那就叫破魔。所以佛法的破魔是这个意思。令恶魔或是邪魔外道的诡计不能得逞，这样的，那你自己持心不动。所以这个持心为什么能持心不动？定慧等持，啊，定慧等持才能持心不动。但是所谓的定慧等持，不是我们这样嘴巴讲的，那是真正要入定的，真正得到三昧，然后三昧中做种种最高的观想，然后其心纯净，而且有没有染污，而且有智慧，这叫做定慧等持啊。定慧等持得到定慧等持诸禅三昧，所以能够持心不动，以三昧力持心不动。以三昧力持心不动啊，不为一切凡外邪小所诱动，啊，破坏，这叫做破魔，啊，所以破魔最后呢是要回到定慧等持三昧，啊，乃至于明心见性，你那个本心本性不善不失，才能够有三昧嘛，哎，所以从破魔开始，那接着就是教佛教阿难以及大众如何明心见性，然后如何到十番显见，十番显见性啊，啊，能见的本性啊，然后接着25圣自证境界，然后接着如何真修摄坛禅、摄坛场真修啊，修首楞严三昧。首楞严三昧是一切菩萨所修的最高的三昧，在密教中称为金刚三昧。好吧，那是另外一个名称，但是一般不学密教就不懂，就不知道。首楞严三昧，密教称为金刚三昧。那学密教的人反过来也是很可怜，尤其是末法时期，学密教的人常常都只是 都就是爱持咒、爱解手印，但是也不懂得教法，所以他也不知道金刚三昧就是守楞严三昧。好笑吧？好笑，一点也不好笑。守楞严三昧，守楞严三昧就是金刚三昧。那守楞严三昧是什么？守楞严三昧是一种定，这个定是什么定呢？这个定是佛定，佛所自住的定。佛住在什么三昧？总称就是守楞严三昧。不管阿弥陀佛住的定，他是阿弥陀佛的定啊。那这个大日如来也住大日如来定啊，乃至于就是阿处悲佛住阿处悲佛定，对。但是一切佛的定，佛本身的定，就是总体就叫做守楞严三昧啊。但是他有每一尊佛有各自不同的名称，可是他的本体是守楞严三昧，所以这一切佛定的共体就是守楞严三昧。那你说，可是菩萨也修守楞严三昧，怎么可能呢？可以啊，因为它的规模比较小而已嘛，具体而为，是比较小，佛的定是具足而广大这样的，所以这是level 中文怎么讲？层次上的不同而已，但是他那个基因啊，我基本种子是一样，就是守楞严三昧，所以菩萨也可以修，也可以成。所以你若看《地藏菩萨十轮经》，那佛释迦如来啊，就称赞地藏菩萨说：“此善男子，于晨朝起，听懂吗？从在早上起床起来。”然后入于守楞伽摩三昧，守楞伽摩就是守楞严的另外一个翻译音呢啊，守楞严三昧加持十方众生，所以你要晓得，佛菩萨加持众生，乃至于度众生，都是在三昧中做，乃至于佛菩萨的断惑证真，断惑断烦恼证菩提。都是在三昧中修，所以没有三昧不能做任何事，它是一个主要的工具，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工具，这样的。所以没有三昧，说开悟啊、正道啊、断烦恼啊、成菩提，那都是但有言说，只是文字面上的东西而已，不能成为事实。要令这个断烦恼、得解脱、成菩提、度众生、加持众生、利益众生，全都是靠三昧力啊！所以密教也是修本尊三昧。那密教每一尊都有本尊三昧，譬如说准提菩萨，他有准提三昧，对不对啊？那么那个准提三昧，它的根源还是守楞严三昧。这大菩萨修也都是，大菩萨是学佛嘛，对不对？学佛什么？学佛的戒定慧，对不对？那学佛的那个定慧成就以后，就是定慧等持，定慧等持入于三昧，三昧的最高峰，最高的那就是守楞严三昧，又称为金刚三昧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个三昧呢，是金刚不动，一切事究竟成就圆满，所以叫做金刚三昧，又称为金刚预定。那如果菩萨入于金刚预定，十地菩萨入于金刚预定，马上就以金刚预定的定力入于等觉妙觉，然后也因为金刚预定的关系，诸佛亲自受手，十方诸佛亲自受手，然后来安慰菩萨，摸顶受记灌顶成佛，都是因为这个三昧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就是佛法里面最高的修行，但是我们现在的人福报太差， 也没那环境，你要修定，障难很多，而且又很吵杂，是不是？所以发心修行就看自己了，同样的环境，佛在世的时候他修行菩提，他还不是一样，就是五浊恶世嘛，是不是？那么他能成佛，他不是在净土成佛，你知道吗？他是在五浊恶世成佛吗？对不对？所以阿弥陀经里面讲说，我今称赞十方诸佛，十方诸佛一称赞我释迦牟尼佛能为胜难稀有之事，于此娑婆国土五浊恶世这个成就菩提，然后度化众生，这才更难，你知道吧？你在净土度众生容易啊，你在碎土在恶浊之世度众生难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有多难呢？那就以我自己小小的例子来讲，我也没成佛，对不对？可是很多人像我有一点的境界都自称是已经是佛了，像人这样很多，这样的佛很多，有在家佛，有出家佛，所以你们都眼界不够大，都没有看到这种佛，我都有看到有听过，所以你看就我为了要讲经说法就受了很多的苦难了，对不对？这就可见了你自度容易度他难，度他是很难，因为众生有共业，共业难转。怎么难转呢？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个性。我一个弟子说，我们都有个性啊，那是个性什么？说个性就是叽叽乖乖，就叫个性了。每一个人都叽叽乖乖，然后几个人叽叽乖乖，那就叽叽喳喳、噼里啪啦的，就乱成一团了，是不是？乃至于掀起一个龙卷风啊，是不是？所在之处都是龙卷风，因为都有个性嘛。好吧，所以。金刚预定就成就佛身，成就佛的三身，不只是法身而已，因为在这之前已经得到法性身了，见性以后就成法性身了，出地就见法性了嘛，对啊，所以金刚预定成就佛身，那就具三身四智这样的，所以准备成佛了，那我们也要赶快期待这一天啊。所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一个楞严经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顺便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啊，就是说我其实可以说自从网络直播讲经以来啊，就是苦难不断，因为我就变有心要利益所有的众生啊，但是就要有点担待啊，所以要负一点，要担一点啊，那所以把就这一点点担待就把它打得东倒西歪啊，那到现在身体还没恢复，那这个尤其是这个打坐啊，这个髋骨啊还有那个尾椎啊都会痛啊。不过今天要报告的就是说，我有大陆有一个在家弟子哈，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大陆的一个名医，那他来跟我特地不是百忙嘛，他千忙万忙之中拨冗来看我啊，来帮我诊治，那而且这位医师呢，他又很有仁德。他这分毫不取啊，就都不管是诊治啊，或是医药啊，都不用花钱。甚至于我们市里的几个弟子啊，出家弟子啊，他也是一样啊，也都可以，都是免费的，帮他们解决问题啊。所以我想，因为这位医师啊，这个有仁德仁术啊，所以。医术也很高明啊，所以我想大家应该可以比较放心一点，就我大概可以很快的康复，那我因为我又不是执着，我是如法，我讲经、注经、译经，我都是一定要盘腿， 这个是依佛所教啊，佛是佛讲经啊，那些古代的祖师讲经都是盘腿的啦，没有站着的，也没有坐在凳子上面的，哎，那一定要盘腿，而且我告诉你们，下面听的人也都是盘腿的，哎，但是这一点我就没有要求，哎，因为这样要求就没有人听了，哎，你光是坐在那边就已经哇，这个腿都伸不直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就顺便跟大家讲一下，接着我们继续讲经，哎。463页，于是大众非无学者闻佛此言，茫然不知是意宗旨。啊，一时惶悚，这个念悚，失其所守，如来知其魂律变者，心生怜悯，安慰阿难及诸大众。啊，看到这里，于是就是接着上文啊。于是呢，大众啊，这与会的大众，非无学者啊，这个佛法这声闻圣里面分两种，一个是有学，一个是无学。可是不要搞错，这个有学不是说很有学问哦，哎，正好相反啊，有学就是说还有得学，哎，还会说。在学之中的意思啊，正在学。这以前我还没讲过啊，有学就是正在学，他还有很多需要学，叫有学啊，也就所以有得学嘛啊，那是指什么？那也不是指凡夫哦，而是指小圣的初果、二果、三果的圣人，叫做有学。那我们呢？我们是不学，哎，我们是不学无术，哎，那无学是什么呢？无学是不需要再学，为什么？学完了，哎，学完了，所以已经结业，这是指什么？这是指阿罗汉。所以有学是指前三果，无学是指阿罗汉第四果。因为什么？阿罗汉所作一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已经不再受轮回生死，所以无学。在断生死方面，他不需要再学什么东西了，因为他已经成就了嘛，对啊。那所以非无学，那就是有学了，复复得正嘛，啊，非是复的嘛。无也是复呢，复复得正，所以非无就是有了，哎，所以有学者，那也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尚未成四果阿罗汉的有漏的，还是有漏的部分，还是会在生死的，因为阿罗汉那阿那含呢，三果阿那含还是要这个。升到那个天上去证圣道，这样的啊，闻佛此言，茫然不知是意宗旨。这个必须要回溯到前面，就听到佛这个话，什么话呢？无是无非啊！听到佛说，前面说无是无非。啊，这个清净无相，什么叫无是无非啊？那详细的讲，就是说，佛在上一段里面讲说，这于万象之中啊，无是见性，于万象之中也无非见性，他跟阿难对答，得到这样的结果，啊。那什么叫无事见性？就是说，在万象，也就是一切的外境，一切的外境里面没有见性。见性什么？见性在这部经里面代表真如本性啊。 在一切外境里面，你找不到有任何真如本性。为什么？因为树有没有就有没有你的真如本性？没有嘛。啊，这个山、水、石头有没有真如本性？没有。所以一切万象之中无事件性，没有真如本性可得。那如果你会见到那个山、水、石头、树林，那是因为你的真如本性化成你的八识，然后变成你的这个眼识，然后去摄取外尘，然后得到那个影像，所以你见到那个东西。但你见到那种东西是你所见，那你这个八识呢，你的神识呢是能见，所以你所见，在所见的东西里面没有你的这个神识的成分，没有你的能见之性的本性，这样子啊。所以你说这个波里面，就这个磬里面有没有本性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我们所看的东西，所看到的东西，它没有本性啊，没有我们众生的本性啊。那虽然是没有万物里面没有众生的本性，可是呢，又在另外一回讲过来，所以这个是逻辑，也是禅宗的禅，你知道吗？在万物的万象之中啊，也无非见性。哎，这有事了，有意思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虽然这一万象都没有你的见性可得，但是这些万象也无不是见性。为什么？因为皆是你见性所见。那也就什么了？那就是这个是你所见，对不对？这是你能见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你这个所见里面是被你的能见所包含了、摄取了，所以是你的能见的一部分，听懂吗？哎，所以这个所见是能见的一部分，所以也无非见性，对，无非见性。所以你说它不是没有见性，也是对的，说不，并不是没有见性，也是对的，因为它是你见性的一部分，这样的。好，那么再进一步讲解释说，无事见性，无非见性。我刚刚是以包容来讲啊，那我们以唯识学来讲，这是楞伽经里面讲的，所以你要懂得诸经啊，各经啊。你不能只读一部经，那就完全解了那一部经，不可能，因为所有的经都是互补的，互通互补的。所以你了解的越多的经典，你就能够越能够通达。那佛在讲一部经的时候，不能把在这一部经里面把所有的道理都讲尽了，对不对？那这边讲一些，那边讲一些，那互相可以互补。然后你互补以后，那你有那个智慧的人就能把它连在一起，互通串联，对不对啊？我要提醒大家哈，这一句啊，就是佛法里面的性中跟相中汇合，也就是楞严大义的精要啊。一切法皆自心所现，真如所显，这样懂了吗？所以啊，以楞严经来讲，就是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所以能见所见都是如来藏所现的妙真如性。所以你说是也是，你说这一切法 无非是见，没有一个是见性，是对。那没有一个不是见性也是对，那就看你是用哪一个角度来看它。但是最终最终的，就是以涵盖一切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那这个就合着我现在正在翻译的《华严经》的什么一真法界。 最后最后本来一种种破斥，种种破斥，凡外邪小皆非，皆非，皆非，皆非，然后最后回把所有的虚妄全部破尽以后，真正进入真如，然后就一切全真，一切都不虚妄，都因为都是真如所现，这如来藏所现，这样。但是你还是要经过种种破斥，舍弃一切的染污虚妄，你不能居在虚妄之中，以虚妄心，然后就是讲说哦，一切都是如来藏，哦，一切都是真如，那就可以乱搞了，对。但是真正悟到这个的境界的人，他是绝对跟那些染污的法师不相应的，不相应的，也不喜欢的，那因为那些染污法对他来讲是一种烦恼，是一种痛苦，对不对？所以比如说你学佛之前以吃肉为乐，对不对？学了佛以后，这是讲最基础的啦，学了佛以后你闻到烤肉是不是很香，是很臭，是不是讲？那你叫你再去吃肉的话你就受不了，那如果你真正吃到的话呢，那观世音菩萨就会让你第二天就拉稀，很多人是这样子啊，吃了肉，然后晚上就做梦，梦到观世音菩萨，然后第二天就拉稀了，很多人这样子，好，所以要首先要转凡夫的虚妄、外道的虚妄、种种的知见啊，然后所有的妄染呐，全都去掉以后，最后才真正进入了真。真正的一真，然后他以这个佛眼来看，菩萨也是以佛眼来看一切众生皆真，所以才能够同体大悲，才能够发那个心愿意度众生。否则你看你们都是那么乌七八糟的，这么龌龊，对，我还度你们，那就他就会跟耶和华说一样了，说你们都是罪人，对，那罪人就干嘛，就要下地狱嘛，你们还救你干什么，对不对？但是菩萨就是不是看你现在目前的今世目前的表现，而是看在你最深层最深层的你的本性，你的本性，他看到你的本性跟他的本性是一样的，所以值得他教化，可以教化，可以转变，可以修行，可以成佛，最后就可以成佛。然后佛就说与我无二，最后是与我无二，成就菩提与我无二，所以佛的这个意愿就是这样，本心是这样子，那乃至有种种的方便教化，那个都是他的慈悲，慢慢引导，慢慢引导，就好像放风筝以后要收风筝，要慢慢收啊，慢慢收，你用力扯就断掉了，是不是？我小时候是放过很多风筝的，好，所以然后刚刚讲说就进入一真法界，然后一真法界以后，我再顺便再讲一下这个，就整个大乘佛法的这个最高的意趣都在里面了。大般涅槃经讲什么？大般涅槃经讲所以《法华涅槃华严》都讲的是一个道理，只是讲的层面不一样。所以可是你必须要先证入了一真法界，才能得到《涅槃经》所说的常乐我净，这就一反以前的所说的世间无常，是不是？但是世间无常，如来法身常，这个常不是说变世间变成有常了，不是，世间还是无常，如来法身常，乐，世间无乐，世间无欲无乐，佛法有真乐，所以真常真乐真我真净。世间众生呢，贪爱虚妄，自私自利，想要成就自我，自我中心，但是佛以无量大悲无量广阔的一法界之心呢，涵容一切，成就真正的 我身成正大身，啊，尽空法界，就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大身，这个是真我，这样的，也就是没有执着我相的我，这样的，而且能够成就一切众生的我。什么叫成就一切众生的我？如果是声闻圣的，令他成就声闻圣的圣人；如果是菩萨圣人，令他成就五十二阶位的圣人，如果是凡夫还不能离欲的，令他得一切的福德，然后生于人天，受尽妙乐，令他得我的成就，令他得那个众生他自己本人的我，或成帝王，或成王妃等等，对啊，如普门品里面所说的。所以佛以无量的智慧大悲成就众生的一切最美好最殊胜的我，最殊胜的我相，有凡夫的美好的我相，也有圣人的我相啊。所以三圣贤圣都有一个相，菩萨也有相，那个就是菩萨的我相，但这只是菩萨的我相，是他不贪着自我利益的我相啊，但是他还是个菩萨，那菩萨是个相，对，那相就是一个我，所以这就是认身无明，你懂吗？啊，然后净呢，真净，真正的清净了，这样的，所以一真入了一真法界，能够得到涅槃境界的常乐我净，这样的，好吧？哎，所以那这个都是从这些大圣最高的修行，都是从哪里开始？从识破这世间一切的染污的模式开始，然后这个修行信解，这个明心见性，真修破魔成就，这样的，好吧？